本节目含有诊断证明，请跟另外一个自我结伴收听。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乱谈乱谈。
Welcome to Randomism. We talk about random subjects like art, cul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nly in Chinese.
我们将乱谈艺术、乱谈文化、乱谈哲学、乱谈一切我们感兴趣和喜欢的话题。
我是邓小贤，
我是鲍宇洲。
说起果戈里，应该就把《狂人日记》把它推出来了啊！这部诞生于200多年前的这部《狂人日记》究竟讲什么呢？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它应该记录的是一个官场小人物的一个白日梦，是用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一个政府小职员他对于工作、对于爱情的一些感受和发展的一个过程，乃至于最后自己心情和生活都崩溃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应该说是一个官场小人物步步受挫、步步被挤压，最后被逼疯了。看的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一开始是很难进入他的整体的这个情境，就是进入状态啊，我们很难入戏啊，很难去进入。为什么呢？就像你刚才说的，他的那种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就是他写作都很平实嘛，日记体记得也很平嘛，平平的就记录了他每天的起床上班，然后呢倒茶送水、削铅笔啊之类的一些繁琐的小事儿。但是他在大街上突然就听到了两只狗的对话，这让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他能听懂狗的语言。从那一刻开始，整个剧情就开始进行了很大的那个反转跟推进。大街上听到了他的部长家里面的那只小狗和另外一只他的狗对象的之间的在大街上的对话之后，从他们的嘴里面听到了部长家里面的秘密，部长千金的秘密。
而这个部长的千金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爱人在内心里正在追求的这一个女孩。
从这部小说来说，其中好像没什么具体的人名，都没有怎么说出来，其实都是像符号似的。
他追求的那个姑娘是有着名字的，她叫 Sophie。
这个 Sophie 好像也是从他的那个狗
是
宠物狗里面说出来的啊，我们知道了。
那反而是这个两只狗都有着自己的正式的名称，部长和他的同事这些人都是没有名字的。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作品。他神奇之处呢是，首先他用了精神病人的角度，在那个年代他就开始剖析内心。另外呢，他又以非常冷静的手法写了他生活的那一个无聊阴暗无望的一个环境，同时他又以非常冷峻的手法写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狗之间在相互沟通，他们狗和狗之间不仅说话，而且还相互写情书。等到最后呢，才让你恍然大悟，发现这个人他已经身处于一个不能再退的一个绝境了，神经已经彻底的崩溃，他所处的环境也极度的恶劣，完全不像他在表面字面上给你交代的那样，而恰恰走到了他的反面。哎，对了，最后一句，他跟这个鲁迅的《狂人日记》非常的相似。鲁迅呢后面写了说“救救孩子”，而在这个作者的最后一句，他说 ：“Mother, mother, have mercy on your sick child。”母亲啊，母亲，可怜你这生病的孩子吧。其实跟鲁迅这个“救救孩子”同如出一辙，他们的落点都是拯救下一代。
应该说是鲁迅的救救孩子跟他同出一辙
是。
妈妈 Do you remember the old head you gave to me and lost her head long ago. Flew to the foggy canyon.
通关全篇之后，你觉得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疯的？
我在刚读这个作品的时候呢，当然了，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的题目已经暗示了这是一个狂人嘛，这是个有问题的人，所以呢，我就把他当成个有问题的人来读。但是呢，如果你抛弃了这个题目，一直往下读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只是一个懒散的、不成功的和一个不被重视的这么一个职员而已。他在心理上呢，他是有一些疲惫、懈怠和玩世不恭，但是呢，他有他的聪明的地方，比如说他一眼就能看出自己的工作是无望的、琐屑的、无聊的、他不喜欢的，在这一点上呢，他是头脑是没有问题的，他是清醒的。但是直到有一天，他开始就是尾随那个姑娘，是吧？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的房子的时候，遇到那条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出现问题了，因为他在行为上已经偏离了一个叫做高尚的、体面的男子的一个应该有的做派。
这个我看到一个关于那个精神分裂的症状的一个描述 说这个他的几个步骤啊，跟这个《狂人日记》的他这个主人公的整个。他的进展非常的这个吻合啊，比如说那个，
看看
啊，比如说从一开始就是第一节，我刚才就说了嘛，他就懒得去上班嘛，对吧？上班迟到，这就符合了他的这个精神症状里面的叫阴性症状，就像嗜睡呀、精神不振啊这样一些症状，好像在这里面就开始。慢慢体现出来了。
那不太想上班的朋友们，大家小心了哦，自省一下。
啊，我们来看啊，接下去的几个步骤啊，它会出现妄想、幻觉。你想啊，这在小说里面，那个主人公就开始有一些妄想自己。跟部长之间的关系和部长女儿之间的、那些关系的妄想幻觉，他居然能听懂狗的语言，不是产生幻觉了吗？然后呢，第四步就是语无伦次了啊，开始就是自己说不来自己的话了啊，然后到最后就是严重混乱与极度紧张的行为，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啊，他已经造成了去跟踪、去破坏这样一些，最后的这个极端行为就出现了。这几个层次就是在病理学上的精神分裂的症状的进展，
很完整啊！你有对照过自己吗？
这个符合多少啊？是轻度的，还是中度的，还是重度的啊？
你是全过程的，
我感觉都有一点儿。
正常人应该都有一些这样子的。
就他塑造的这个人物来说，他在这里面产生了很多的内心的想法，其实在这个日记体小说里面是很容易去把它体现，本来就写日记嘛，就是写自己的那个所思所想嘛，所以呢，他就顺理成章的把这个人物的想法给融在了这里面。我们说果戈里他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又在这个很荒诞的故事结构里面，他怎么去完成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呢？
他只是把他看到的现象用艺术的手法呈现了出来，起到的实际的作用是批判了这个荒诞的现实。读过这部作品之后啊，我的对这个主人公的一个症状的判断，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所谓的偏执狂。而这个主人公他的一个偏执呢，体现在好几个层面。首先呢，他是身处于一个卑微的环境，你看那个环境甚至就是简单几笔，是吧？他的办公桌 办公室办公桌上是天天他好像在那是抄写一些什么破烂是吧，字儿写的也不好，这个工作也做得很一般。
我怎么感觉他的工作就是给部长削铅笔呢？
他是削铅笔，但是呢他在臆想当中非常希望做一个改善，自己也要成为一个将军，也要成为体面人。这些东西都没有成真，也没让他非常的沮丧，但真正摧毁他的呢是他内心突然爆发出来的一次爱情。这次爱情呢对他来说求而不得不算，而且呢还深受了伤害。他从狗儿们的书信当中发现，这个姑娘不仅仅是心仪于另外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同时呢还对于他这种卑微和无能有很多的否定的这种态度，还嘲笑他。他受不了这些，从而陷入了一个歇斯底里的状态。所以呢在写内心为主的这么一部作品当中，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些现实的环境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些环境呢都是以陪衬背景这些的方式出现，这样呢才能更好的来陪衬出这个患有精神臆想症的这么一个主人公他的内心的东西。这部作品它的写法的好处在于是它以这种很坦诚的对自我进行精神分析的这种手法来向大家呈现自己的这种内心的活动，反而呢反向来描写这种的社会的状况的时候呢，反而呈现出了一种非常陌生化的这么一种效果，让人觉得咱们平常熟悉的这种生活的外界的物质的环境反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内心的这种的变动。其实呢他相当于是一种反传统式的这种的描写手法，别人呢都是写外在，而他只写内心，写到最后他的内心描写跟环境发生了冲突之后，你到最后一刻才会发现，哦，原来他身处的外界环境已经到了这么恶劣的地步，他已经进入了病房，甚至进入了牢房了。
相对于他的内心来说，外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苍白的。
Моей душе покоя нет, весь день я жду кого-то. Без сна встречаю я рассвет, и все из-за кого-то. Со мною нет кого-то, ах, где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其实从狗的角度来说也是一部日记啊。其实你刚才说了这部小说的它主要是写这个小人物的他的自己的想法角度来出发去看待这个世界，然后他再从另外一方面从狗的角度来代替了另外一个阶层的人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他们的想法，这也是一条线，这其实是两条线，两个想法共同组成了这部小说，是不是这个结构？
对于狗来说更多的是书信体小说，他们的侧面描绘了一个悲惨的一个人，就是处境非常可悲的一个人。这部小说呢它描写这个主人公主要是两个方面，现实的方面是他的工作，一出场就向大家展示了一个现状，就是说他承受着来自身边的环境，也就是上级和这个官僚机构里头其他同事给他的压力。这个压力的内容呢是大家对他的不够称职是有一些看法的，但是呢完全不至于影响到他的生计。在这个基础上他本人呢又对于这个权力啊有着这种的觊觎的感觉，同时呢还心怀着一些嫉妒。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突然产生了对恋爱的向往，但是这种向往呢遭到了切切实实斩钉截铁的挫折。在现实当中这么卑微的一个人，他的恋爱对象是一个高阶层的富家小姐，所以呢这个在外人看来他显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件事情，而他跟小姐之间无论是在心灵上还是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都没有交集的可能性，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为了把他俩连接起来，就搞了一个代理人，甚至或者说我们是代理狗。小姐放出了她的狗，主人公也只是曲里拐弯，依靠暴力抢过来的狗信息，他才知道，哎，他在姑娘的心目当中是多么的一个可悲的男人。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引进这个狗应该是一个无奈之举，这个也只有这个狗才能成为主人公和小姐之间的一个纽带。
但是狗的神奇的存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寓意，就是主人公是一个人，是作者眼中要描写的一个可悲的可惨的，但是他定位这个还是个人，在人的对立方出现的这些人，就是比如说像部长啊、科长啊、他的同事啊，这个他的那个部长千金啊，这样一些周围的这些符号，有可能在作者的眼中他们就是狗。
嗯，这一点我非常有同感。狗的引入啊，我觉得这是作者的另外一个妙思巧思，就是让这一个主角他的对话对象只能向下兼容，就是他的生活已经苍白枯燥不堪一击，到在人的世界当中他已难以找到交流的对象，狗成为了他的一个信息来源。我觉得呢，这也是对他的那种心态和人生姿态的另外一种暗地里的描写。
也就是说，当人觉得我要开发一种新的语言的时候，那你就要当心了，你是不是已经精神出现问题了？
啊，意思是说那些语言学家应该小心了吗？
Нежный вздох и теплый взгляд останется в памяти горьких слез. Все вернуть давно пора, хотя бы на время снов этих чистых снов. За окном мои шаги, а в доме пустом холода. Ты просто меня позови, я согрею тебя.
说到《狂人日记》里面的狂，你觉得这个狂人他的表现里面有不狂的一面吗？
还是说他有正常的一面吗？
对，他有正常的一面吗？
如何在一个社会里区分疯子和正常人呢？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应该就是跟绝大多数人一样，这个呢应该就是正常人，跟绝大多数人不一样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呢可能会把他们定义为病人。
这是一个相对论的说法，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是疯子，那你就是
你要正常了。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是疯子而你是一正常人，这种时候呢你就被定义成疯子。
对，
撕开了这个缺口，我们对于狂人日记应该就有了一个另外的一种看法。在一个正常社会里面，占多数的应该是小职员，而少的是这些达官贵人。小职员所拥有的各种心态和行为应该呢在社会学上占大多数，但是在我们的小说当中，当这个小职员把他的真实心理和真实想做的行为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被当成了疯子，已经被关起来了。
疯子和正常人在这里面是角色颠倒的，
这又说明什么呢？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果戈里的这个他的眼中或者他的小说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个社会的官场这些特级阶层的人物，在他的描写里面，其实就是一群疯子。
小说作者他创作时的意图，我们已经非常难以考证了。不是还有一个理论说吗？是小说一旦脱离了作者，它就交给了读者，由我们自己来解读。这叫读者接受论，就说你每个人读出什么，其实它就应该会隐含着什么。那个脱口秀那个人讽刺一个女演员，她引错了张爱玲，她说她误 误引了张爱玲没说过的话，但是他说出了张爱玲想说而没说的东西。所以呢，让我们来现在向我们探究出果戈里想说而没说出的一些东西。像类似这个主人公这样的人呢，他其实是跟那种被安置在巨大的社会体系当中作为齿轮的这样的普通人没有任何的二致，他们是注定不会受到关注和关爱的，他是冷冰冰的社会体系当中运作甚至是可以替代的这么些零部件。他在这个体系当中运转只保证了他的一个生存，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除了生存之外，他还有更美好更高一层的追求，在这个主人公的身上那就是爱情。他看到了更为精细的美丽的上层的有教养的这样的姑娘，他呢对她产生了向往。为了实现这个向往，他到底要不要突破齿轮的地位而去追求一个更高的位置？现在呢在作品当中他做出了这一步，但是呢我会逐渐地发现他逐渐脱了轨，他不再是这个普通齿轮的当中的一个，他想追求更好的东西的时候却发现他被这个社会搅碎了。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的话，这个人物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疯子，他是一个被这个社会所碾压的可怜人，他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但是最后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你不是那个目标，但是呢所有碾压他们的人是不是就是一个疯子呢？
我们可以说碾压他的是一个疯狂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呢在告诉他你不配拥有好的生活的时候，这个社会直接派了一个狗一样的代理人来告诉他，他甚至都社会都不屑于直接告诉他你是这样一个不配拥有更好生活的人，而是派了一个狗代表告诉他，好悲惨呢、啊、咱们也那这赶紧养一个宠物狗，好，到时候呢我好把狗放出去作为我的代理人代理狗。
我要爬上那最高的高山顶，
果戈里在这部小说当中他的创作所呈现出来一种的效果啊，是很鲜明的，就是除了深刻的现实的手法之外，其实他还呈现出了一种讽刺的效果。
对，像果戈里他其实是开创了俄罗斯讽刺这样的一个流派的先河，像果戈里的这种俄式的特有的俄式讽刺呢，他好像跟当时的俄罗斯的特有的那种阶级文化包括官场文化好像结合的比较紧，他大量的这种讽刺都是取材于这样的一些这个题材的。
果戈里和鲁迅都创作了狂人日记，这相当于呢是一个同题作文，但是呢鲁迅创作在后，很显然呢他是受到了果戈里的作品的启发和指引、
鲁迅的确当时是写这个狂人日记呢受到了果戈里很多的影响，包括这个题目就是他这个原文抄啊一字不落就狂人日记就搬过来了，然后其中的整个的这个小说的结构也是受到了这个果戈里的这个狂人日记的影响，采取了这个日记式的这样一个小说的结构来做的。
他俩的结构呢稍微有点不一样，这果戈里呢这直接展示的是一个日记，鲁迅的那个呢相当于是还是给日记外面包了个皮儿， 我回去看见日记，嗯，我读日记，是吧？
嗯，他还包了一个人称啊。
对，
鲁迅他自己也都说，他说后起的这个狂人日记啊，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远。这里面我能真的是能感受到这一点。读果戈里的这个狂人日记啊，我总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虽然这个日记里面的这个人物的命运比较悲惨，但是读整篇小说还是很轻松的来读的。但是读这个鲁迅的狂人日记，那真是像心上压着块石头来读这本书一样。
他很严肃。甚至呢，到了愤怒，是吧？和这种怀着忧国忧民，忧了一个历史，忧未来，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创作的。
所以鲁迅的这部小说就不能叫做他是讽刺小说。
他绝对不是。
也不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他是讨伐旧社会的檄文，他其实就是给这个讨伐提供了一个论据。是吧？你们就是吃人的，是吧？你们是怎么吃的呢？我妹妹都被你们吃了，是吧？我弟弟也吃过我妹妹。虽然鲁迅在他其他的杂文或者其他小说当中，屡屡能透露出一些反讽和一些讽刺的这些要素来，但是呢，在《狂人日记》这部作品里面，他的风格更多的是严肃的。是这种叩问世间的和这种反击性的这样的一个基调，
对，更像是一篇革命的檄文。那么从现代意义上来说，我们从这个批判现实主义的这样一个解读法怎么去理解这部小说呢？
这如果套在那个框架之内，那就是说肯定是影射了这种在阶级社会里面这种小人物的生活，他的拮据无望，在这个套用现代话来说叫工作内卷，对吧？他跟他的同事之间来争宠相互鄙视，但是又生机无望，这叫阶级固化了吧。然后呢，在这样的被卡住的这种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呢，他们的尊严被消耗殆尽，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也显然是达不到的，所以最后呢，只能陷入到这种麻痹自己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去，最后落得一个被社会抛弃。拿到今天的社会当中去完全对应的话，应该呢有些层面已经不能完全对上了。而生活在现代社会当中的我们呢，在重新读到这部作品当中，我觉得更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应该是能感受到这个主人公他在这种社会当中的疏离感和孤独感、无望，乃至于在他眼当中反射出这个社会的荒诞和冷酷。由此深发开去呢，我们可以考虑到，就是我们刚才谈到过的，这谁才是正常心态的人，谁才应该被同情。在这个层面上反观这一个主人公，反而他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他对自己的生活是有着美好向往的，只不过呢，在他眼中看起来这是一个疯狂的社会。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的话，我们呢会提炼出另外一种解读，那就是说，这是一个想突破社会固化的阶层而实现自己梦想的人，他却最后发现自己不仅是没有希望的，反而呢是遭到社会围剿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他是一个正常人的被一个疯狂的世界，被一个疯狂的社会所碾压掉的这样一个人。
如果说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再结合的紧密一点的话，我们就有了另外一层的解读。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个日记一篇一篇的拆开，这种形式啊，非常像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人发到他朋友圈里的某种单恋日记 陡然看起来呢，觉得这个故事呢是相当的荒诞。你要作为他的一个同事或者一个朋友，这个故事很难引起你的共鸣。但是如果你把自己套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体会他的生活的时候，人们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得到另外一种感受，就是身边的小人物的生活永远是不被关注的，甚至连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不会关注他。因为呢，到现代社会当中，不管你多亲近的人，人们认可的只是所谓的成功，而你一旦不成功，你的生活就往往会落入这种的被人漠不关心的一个境地。你看，你看到的朋友圈一个一个都是光鲜亮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如果说在这里头突然有一个人，他展示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他是怎么悲惨的工作的，他又是如何努力的单恋一位姑娘，而这个姑娘呢又是如何的派狗来拒绝他的，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发到了朋友圈之后，你看一下大家的对他的反应，那肯定就不是这种你好我好，是吧，大家都是一片岁月祥和的，叫什么岁月静好的这么一片反应了，而是呢大家呢都会在心里头号召别人说，快来看一下这个人活得有多么的悲惨。然后呢造成一个状况，就是说一个人活得越悲惨他就越悲惨，越不如人的人越容易被边缘化。如果说他还仍然坚持他的那种生活方式，或仍然坚持他心目当中的这种奋斗目标的话，他最后我觉得肯定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被认定为疯子而被踢出了自己的朋友圈。
你想每一个人他为什么必须要按照同样一个标准去生活、去工作、去达到他的目的，去拥有同样标准的那种标准化的产品、财富和自己的物质呢？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反观跳出这样一个群体，从太空去看这样一个社会的话，这不就是一个疯狂的社会吗？
现在呢，距离隔离生活的社会200年，只不过呢换了一副盔甲来生活。我们现在包装自己的是网络，是这种电子科技的产品。但是呢，如果把这些外包装去掉之后，我们还是一个一个这种内心怀着鬼祟的心态来生活，不敢暴露自己悲惨情境的这样的一些人。如果说果戈里生活在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当中，我相信他会写出另外一个电子版的狂人日记。而那个时候呢，当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就会惊悚地发现，哇，原来我们跟200年前的那个疯子并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只是每个人戴上了面具，装作正常人的一帮疯子而已。
Мы вдвоем, поздний час, ходим в комнату молчания. Сколько лет все у нас длится первое свидание.
今天的话题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如果再说的话，我们的偏执狂的症状就会暴露无遗。
在我们没有偏疯之前，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啊！
祝大家心理健康。
但是有一样东西我希望大家还要偏执一下，帮我们这个节目点赞、转发、评论、订阅，这样大家要偏执的去执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